经文啊，它其中那个第三节啊，是我在为青少年祷告，思想就是今年要为他们挑选哪一些的红包经文的啊，那一些的经文的时候，我第一节啊，我第一节挑出来的啊，那我跟大家分享一段的文章啊，我投影片有列，那我一边念给大家听啊，这个是那个张文亮教授写的，他就是以那个在这节圣经110篇第三节圣经那个括号啊，你少年时光耀如清晨的甘露，然后他去写的。他讲到说，你国中的时候就归向主，我为你感谢。国中的时期是人生单纯的日子，有理想，有梦想，有热情。愿主保守你，不要受到复杂、凶恶、色情、毒品、不正确思想的污染。我为你的祷告是祈求上帝在你心中掌权。当你的生命只有一个焦点，就是主耶稣，你少年的时光将明耀如清纯的甘露，你日后人生将蒙主保守。人生最严峻的考验是事到临头，你听谁的？听专家说吗？听朋友说吗？听政府说吗？听爸妈说吗？听科学家说吗？还是你听自己说吗？都不是，是听主说。只有主耶稣能负你的责任。当你从少年，人生就只有一个焦点，很多事的判断，你会知道圣经怎么答。我为你祷告，愿你少年时生命如清晨的甘露，你知道那真光是生命的光。我每次自己在念这个圣经都很感动，这个文章就是这也是我常常会想要为青少年有的祷告。那其实同时这也是我今天在挑选在祷告寻求挑选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期待我们可以一起思想跟分享的。我有一次也在跟一些别的青少年聊天，然后跟他讲说你真的现在长大，事情很多变得很复杂，你的快乐不再像从前那么的简单。蛮多青少年给我的回应也是说确实，那青少年很喜欢讲确实，他们都感觉到就确实那快乐不一样了，那个关系不一样了，很多的东西真的像是被污染了，我不再是一个白纸了。但偏偏人在年轻的时候，最我想其中一个会被同学或者是被同侪笑的就是你好单纯哦，你好纯洁哦，我不知道，我相信可能大家在童年的这个时光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过这个样子的事情。但其实今天很多时候人到长大的时候才意识到，才知道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那分别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主题，这个分别实在是上帝的工作，那就是要把人带回到起初，带回到那个上帝创造人的那个心意，像是那个清晨的甘露一样。他所表达的是一种那个 一天才刚要开始，那个地上结出来的那个露珠是那么的干净是那么的带着生命力是可以滋养万物的我想这个不只是青少年需要更也是我们的需要。那我会这样说是因为我自己在思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一方面想到说我在信主里面我的很多的挣扎，那跟我看到一些人的情况就是一个事情是我们信不信耶稣，我们有没有主，差别到底大不大，到底有没有差别。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同学就跟我说这个谁谁谁就说应该就说我啦，他说你跟我们都一样你不像很多，他觉得很多其他的基督徒蛮奇怪，你跟我们都一样，你知道听起来表达他是要表达一个善意，但在我听起来还蛮刺耳的，对蛮刺耳。但是真的要想想这个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当然也不愿意说你被人家讲说你很奇怪但是他同样的人家都觉得你跟我们完全的一样，这当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然后觉得这在基督徒的生活的里面常常有些时候是让人困扰的。第二个事情是到底什么是上帝的心意，我们分辨不出上帝的声音。这个环境是上帝的带领吗？
还是其实不是我该学习的是默然的等候，还是我该有些时候像圣经也会教导你说我要勇敢要刚强奋起，到底是哪一种我们分不出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主题是刺到我的心，让我一直去思想。那我也希望透过这个分别的生活的这个主题让我们去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面有一些的解答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你带领孩子还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够奉你的名我们聚集在这里。主啊，在这个我们一起思想你话语的时间，主啊，我们真的要求你特别的恩典恩待，也求你赐下启示的灵、光照的灵照在我们的心中，而让我们在一起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就看见我们立刻的需要。主啊，你为我们的信心所量定的功课，主啊，带领我们一天一天的过。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那其实真的也跟弟兄姐妹很诚实的说，我自己在想说这个信息啊，我也很多觉得并不是我真的已经好像完全的过了，或者是我站在一个回头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而是我还持续的在经历。对我来说，每次牧师要排我分享信息的时候，我真的有一个事情很困扰。我大概就是很早开始预备，然后题目定了以后，我就开始试着要去写，然后写了一遍推翻掉，两遍推翻掉，我大概写了七八遍都推翻掉。那所以今天也跟大家说个抱歉，就是我有些信文那个经文可能没列的那么的清楚因为这是最后一个版本，我推翻掉了好多次。那我想也跟大家做一个很诚实的见证，就是真的我真的很需要学习我自己定的这一个主题。因为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会一直推翻掉 我所预备的因为我会被太多的东西干扰，我会被特别是我会被很多的知识给干扰知道太多东西了，就读了太多那个属灵的书籍了，然后就把那应用起来套进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好像失去了点什么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在学习的。好，那这个言归正传，那今天呢我们特别的为什么要定要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来看。那其实在主题经文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他告诉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原来圣经预先看明神要将外邦人因信称义，所以他已经传福音给亚伯拉罕了。今天福音并不真的是只从那个耶稣基督才开始有讲福音，你会发现上帝自始至终的作为没有改变，他在创造世界之初已然预备了福音的这个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要回到起初的时候，你从创世纪的里面我们也可以彼此有一个学习，它就不只是一些些过去的人故事，然后 好像慢慢的因着有这些人才可以有大卫，然后慢慢的才可以有所谓的大卫的这个君王的后裔，然后才出现了耶稣，也不只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我们可以从这些特别创世纪这个篇幅最长的四个人的身上，我们最起码我们就可以看见不同的上帝要带给人的一些些的学习跟帮助。所以我说这个叫做全备的福音，因为你看我们先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他的代表物如果我们在读这一段的话，他代表物可以是祭坛，那他所代表的意义讲到是一个分别的生活。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故事，他基本上就是不断的舍弃，不断的分别，他从一个地方出去，然后遇到了选择， 让他的侄子让罗德先选比较丰富的地方，他再选另外一边。你会看见然后到最后神还叫他献以撒，他就是不断的给，不断的分，不断的分。在他身上最大的特色就是这个的分别。而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从上帝的我们也领受了一些，我们心中有一些的感动，我们好像也领受了一些的呼召跟事情的时候，我们定义在跟随神的路上，我们一定会感受到亚伯拉罕所经历到的这些感受跟实际，就是你一直在舍弃，你一直在分别，这是上帝一个修剪的工作。但是我们基督徒的困难是旧的生命还没有完全的死透，新的生命又还没长出来，所以有一个中间的这个枯干期或是低谷期，就是那个坎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它 就是会出现在我们的里面，也不是很快就能够出去的。我们会觉得很辛苦，觉得很疲惫，觉得很贫穷，就很多原本的我们原本的看可以多睡一点的时间也没有了啦，然后也不可以随便的骗人啦，或是怎么样，你会发现你有好多的事情不方便，然后这些东西会让你产生怨怼，这些东西会让你产生辛苦啊。所以上帝带亚伯拉罕走上这个分别的路，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他透过以撒告诉我们有一个事情叫做牲畜的生活，它的代表物是井。他讲到了一个基督徒的丰盛是从人的里面出来的，就像是一口井一样，你要努力的去挖掘它。这个是讲到从以撒给我们看到，就是当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要在你的里面寻找丰富。而但一个基督徒不能总只在里面寻找丰富吧，这样会不会是很像我们课文读到阿 Q 的精神，你活在一种自我的满足里？难道这个井的预表就告诉我们的所有那个像那个我妈也跟我讲分享说，以前乡下那个挖到井的样子挖到井不是这样子扑通扑通很温和的流出来，是棒的 爆炸出来，而是讲到就是当一个人他的心中经历到从神来的丰富丰满的时候，应该是会爆出来让人家看见的，而是会整个显出来的。所以带进了这个雅各的故事，他的代表物是柱子，讲到是一个见证的生活。什么样的人可以站在上帝所量定的位置上屹立不摇？像是主耶稣所说的雨淋水冲风吹水冲，那房子总不倒塌。讲到的是见证，在这当中神的儿女要来学习我们怎么样是真正的依靠他。而最后讲到的是约瑟，约瑟可以说是前面三个人的集合体。那他的代表物是梦，讲到的是属天的生活。原来基督徒是从天而来，向天而去，为天而活。其实在约瑟的故事里面，最最吸引人的我觉得是在他整个记载创世纪的最后一章，他的最后我们会读到约瑟在交代后世，在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让我葬在埃及，你们一定要把我的骸骨运回迦南。那其实大家帮我们注意到一个事情哦，当约瑟在当宰相的时候，他的父亲雅各是被风光的大葬，那个法老王还下令好多的人陪他们家一起哭，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哇，这一天怎么是什么样的大日子，埃及人竟然要一起哭，这样子是多么的这种隆重厚葬。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到最后其实雅各是蛮凄凉的，就是那个丰富跟光景不在了，没有人关心他了，周围的只剩下家人了。所以其实这个画面其实也暗示你他失势了。那大家看加入一点那个中国宫斗剧的历史，你也蛮容易明白这种东西，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啊。最害怕的就是那个臣子活太久，活得比皇帝久，又经历到下一代，又换到下一个法老，所以这让人很难办。你辈分那么大，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你这样子。那但是你看见了，你从这个圣经的里面记载，你看见了约瑟就平淡的讲着他的期待，他要回他的，他即使现在还不方便回去，但是他期待他一定要回去，回到那个地方去。而你就看见他有一个坚定的心志，他一生经历的荣辱，但他知道他在干嘛，他知道他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他知道他真正的呼召是什么。那当我们这样子连一连串的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个以色列列祖的故事的时候，真的是会觉得说，哇，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所有的需要都在这个福音的里面。那好，那所以接下来呢，那是先给大家一个轮廓，我们可以去稍微的思想一下，当有机会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那我们今天要比较聚焦来看关于亚伯拉罕所要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的部分。那分别的生活就是基督徒回应神的呼召，在生活中分辨神的心意。那应用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就像是人生走到了岔路，面对选择，但是却定义要跟随神。那这个是我们 在这个主题里面，等一下我会选了一些关于亚伯拉罕他遇到了一些人生选择的时刻，他做拣选，我们一起来思想。前面我们先一起有个这样子的总结。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关于亚伯拉罕的分别的时刻。我的字还真的是蛮小的，不好意思。那我想我特别列了这个三个都是跟地方有关的。第一个地方叫做出乌尔，第二个是出哈兰，第三个是出埃及。离开乌尔，在特别在《使徒行传》的这边因为字太小，我念给弟兄姐妹听。这是这个斯提凡讲的。斯提凡在讲信息的时候，他讲说：“父兄，请听啊！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但其实，如果我们只从创世纪来读，我们比较容易是读到第二段出哈兰，神说话了，告诉他说，就是神给了应许，然后告诉他要前往迦南。但这其实，在这个合起来看，你会发现这是第二次。第一次神呼召他，应该是在出加勒底的乌尔的这个事情。那第三个这个出埃及呢，其实是他就是他是游牧民族嘛，所以他一路的就是牧羊，那往南走就走到了埃及了。因为一方面又遇到了饥荒，所以他去了。然后呢，在那当中呢，就是发生的就是埃及王就是看他的太太很漂亮，然后就娶了他，因为他不敢跟人家说这是他太太，他就到处跟人家宣称说这是我的妹妹这样子。那后面呢？那神也是有恩典，然后让他能够平安顺利的再离开埃及，因为埃及王发生了这个事情，就被上帝给惩罚，所以他觉得很衰，就把这个人赶快赶走这样子，然后他又离开了埃及。那这当中也蛮像是那个出埃及记的一个预兆跟预表，因为他也是带了埃及人的丰富离开埃及的。那我特别把这三个东西列在一起呢，我想。当我们在经历这个分别的功课的时候，当我们在跟随神，我们觉得有灰心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想想这个亚伯拉罕的经历神呼召亚伯拉罕在乌尔这个地方，但是他也不是一领受了这个呼召就一路的走到了迦南地，他停在哈兰，停在哈兰的日子一直等到他那个父亲过世了，神再次跟他说，他才前进。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感觉击打跟灰心，是因为我们有一种不能失败的压力。我觉得常常很多的时候，这种我们知道的圣经的真理让我们觉得为什么会做不到，我们感觉到的很痛苦，很挫折。甚至就是觉得很非常的灰心，因为我们好像有觉得我们不能错的一个压力。但今天在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的里面，让我们去看见原来亚伯拉罕的信心更是有人性，他不是真的好像完全没有自己想法的一个人，他也是有在前进的时候因着可能各样的想法，然后想想就软弱了，然后就停下来了。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就像中立牧师也跟我在少契的时候也会跟我们分享，就特别勉励每一个青少年，就会说你真的可以跟神立约，就是你要上帝叫你几次，你要几次你才要认定他，你要有对啊，你可以跟上帝立约，就是到底要神向你显现几次，你要认定他，你要跟随他。然后在这边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他在第二次他就向前走了，就义无反顾的一路的就是走到迦南的。然后想特别正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灰心，但是也不要妄想可以一步登天真的上帝这个分别的工作上帝要使我们能够像他真的 需要时间，它真的是有一个过程。啊，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啊陷在自己的灰心里。往往我们在灰心的时候，其实就代表着我们依然在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领受了一个清楚的目标，然后就上帝你先离开一下，我们努力一下，就是这样子我们才会挫折。我想这是特别在这边给我们看见，那我们不是不能失败。亚伯拉罕不止在这个走到埃及地上失败，他在后面在 遇到这个亚比米勒王的时候，他又发生了一模一样的事情。哦，但我想这些也许都不是最关键的，就是人会有软弱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不要灰心，不是叫我们想着说哎呀我就是这么烂，而是告诉我们说 不要灰心，因为有一位神，他的福音能够改变我。那第二个段落，我们会看见了亚伯拉罕他与罗德分别，好像他与罗德分别。那我想特别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刻，从我们也可以去看见，就是亚伯拉罕这些分别的工作也慢慢的从外面越来越走向了里面，原本都是从地方上离开，现在开始更多是出现在他里面的选择了。那我觉得在亚伯拉罕跟罗德 分开的时候，他们分家了，就是他就是讲说遍地不都是在你眼前吗？你往左啊，我就往右。那这边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罗德觉得靠约旦平河的那边比较美，然后他就往那边移动，一直移动到索多玛去。那我想在这个的上面的时候，在特别在这一段，让我们去看见跟思想，有没有上帝做分别的工作？我们有没有主动的接受？我们接不接受？还是永远我们都凭着自己想要接受的时候接受？当我们路线不合的时候就说再见，然后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再回来，或是上帝的话正合我们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再接受。它的差别非常的大，因为在彼得后书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这个罗德呢，他叫做什么？堪堪的得救。而且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他的义心天天的刺痛。啊，他讲到了一个光景，就是我们活不出我们心中的善良来，我们只能选择心痛。啊，我们就选择委屈，但是我们看不见啊上帝的能力。啊，这就在于没有分别。啊，在耶利米书有一段更加啊让人警惕的话，他讲到说：“你们是折断的木轭，却换了铁轭。”他讲到以色列人怎么还不照着神的心意，赶快向巴比伦投降？你们以为他们的捆锁是木轭，但是你们拒绝接受上帝说你们是折了木轭，却换了铁轭。你就发现亚伯拉罕的选择看起来都是给予，然后连这个麦吉喜德王过来，他还分他十分之一，人家他都没有参与，但他给他这个动作，其实在新约我们就知道，这是表达的一个对基督的降服跟基督的一个献上。看起来都是失去，罗德看起来都是得着，但是经过这个分别，我们把时间再拉长，或是再看见他这个人，啊，你就知道真的跟随基督要付上代价，但是不跟随基督要付的代价更大。嗯，这是我们可以一起警惕的。而在后面我们看见了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很显著的分别的时刻，讲到的是割礼。而圣经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割礼不是在于外面，而是在于里面，并且真正的割礼也不是靠着人的手，是从神来的。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我想当我们在成为一个基督徒，哦，我们开始在向着因着爱神，我觉得这起头都一定是很单纯很美好的。我们必然会产生某一些的行动，比如说大家来聚会嘛，礼拜天我们要守主日，比如说我们要守十一，比如说我们该怎么样对待人，我们慢慢都会形成一套我们自己的认识，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要小心一个事情，这些东西会不会像是我们在那个开车上高速公路，哦，我们好像看到那个时速 限制100，然后你得到了一个结论，那我应该可以开到110，都是安全的，都不会有事，我就一直开在这个110，这样就够了，一路开到底。其实当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有些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陷到了这个样子的情况，这个叫做割礼留在外面，割礼停留在外面，我们的心中没有真正的受到割礼。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心中真正受到割礼的人，一个上帝这边圣经讲的就是真正守律法的人，就不在于外面的那些东西，而是在于人的心里面有没有分别。所以也就是说，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呢，很多时候有一些青少年会问我，就各式各样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回答的原则。你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啊，其实都回到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个事情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能不能让你的生命更好？如果可以，欢迎你继续做。但很多事情是，就是你做了就一定不会更好吗？这才是问题。但如果我们把握了这个原则，那我想我们会比较容易有答案。那亚伯拉罕看自己是外人，是客旅。我想这个特别在跟罗德一个比较下来这真的是一个他主观的一个拣选跟认定。因为在创世纪中，我们在读罗德，他其实在索多玛城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他坐在城门口，意思的就是那个时候城门都是大家瞧事情的地方啦。那坐在城门口就代表是还是有点影响力的，他可以帮大家瞧事情，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然后就是自己人才能坐这样的位置啊。那你就会发现罗德把他跟其他就是这些外邦人当自己人。但亚伯拉罕在迦南地也生活很久，但是他却始终看自己是什么是外人是客旅。我想这也是在告诉我们，这真正的分别真的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不是要在外面表现出一个属灵兮兮的那种属灵怪人的样子，但我们的心中有没有分别？我们的心中有没有分别？那很多的时候，神真的是会透过环境来点醒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比较像罗德一点，还是我们真的像亚伯拉罕。虽然说我看自己是外人是客旅，但是周围的人对他却也是蛮好的，大家都彼此就是非常友善的友善的对待，也尊敬他，也尊荣他。那最后的时间讲完了，刚刚稍微带过了这个关于分别的时刻，我想最后我要来讲最后一段，是讲到关于亚伯拉罕他所筑的祭坛。其实这些分别的时刻啊，如果没有亚伯拉罕献祭筑坛的这些的动作，那他依然都只停留在人自己的努力的里面。就好像是我一直在告诉你，选择题出现了，那我们该怎么选是正确答案。但其实今天在基督徒这个奔走天路这信心的道路上是没有正确答案的，它是按照个人当下的现况，然后上帝看着，因为上帝认识我们，然后他一路的来带领我们。所以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使亚伯拉罕他在一次一次面临分别面临选择的时候，他看起来都选到了正确答案，他好像都选择到了有主同在那一边，是什么时候？那我想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筑坛的这个事情上，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些的思想跟线索。亚伯拉罕第一次圣经记载他筑坛是在创世纪第12:7，他说我要这边圣经告诉我们，神向亚伯兰显现，讲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那亚伯兰也就是亚伯拉罕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座坛是为了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的。那我想亚伯拉罕能够在每一次的拣选上 都能够选到神，他是需要我们需要把他放在那一个一百多年的背景里。亚伯拉罕活了175岁，哦，我觉得这也给我们是一个勉励耶，就是他75岁才下定决心，从他那个哈兰离开，然后跟随神。我觉得这听起来是不是一个鼓励？我觉得那是一个鼓励耶。我们现在才几岁而已，我们都要比亚伯拉罕那个更进步一点哈，对不对？而这件事是一个鼓励。他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候赶快的做这件事情，时常有一个把神摆在我们前面的这个意识。那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背诗篇第16篇8节啦，这可能看不到也背得出来。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哦，阿们。亚伯拉罕筑的第一座坛是为着神的显现，这其实讲到的就是一个时常有神临在的意思。我们在思想中，我们在做任何事的里面，别人也许外面看不出来，我们不需要告诉别人一直哈利路亚阿们，让人家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你的心中，你自己真的是有一个持续的意识到上帝在你的面前。很多的事情我不做，因为上帝在我的面前。很多的事情我不为，因为我知道这不讨神的喜悦。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意识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其实整个旧约很大的篇幅是在教导人什么是圣洁，什么不是圣洁。这在利未记看的就是非常的多。他因为他特别的提到说，为什么这样？因为你的神常在你的营中行走啊，你的神常在你的营中行走。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时常神临在的意思？这是亚伯拉罕族第一座坛的意义。而第二个很紧接的是在12章的8节，他讲到说，亚伯拉罕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那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从这边开始，亚伯拉罕开始这座坛的意义就是向神来祷告。那祈求是我们亲近神的第一步。那我也邀请大家背一下这节圣经，希伯来书4章16节啊，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哈。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其实真的，当我们在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亲近神的时候，求告向神祈求，不用不好意思，向神祈求真的是第一步。因为神就邀请我们向他来求，向他来要，只不过他回应我们要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上帝不会不把最好的给我们，但有些时候最痛苦的就是我以为的好，但是上帝觉得不好，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痛苦的一个时刻。但不管如何，亲近就是一个开始，我们亲近神，开始向神祈求，开始向神祷告，就是一开始。那其实这也应该是非常合理跟自然发生的。如果我真的把这位神当作是那一位时常临在的神，他与我行，他伴我走，生命载入同过的这一位神，我怎么不会跟他讲话？而多少时候我们都知道，大家一起苦就会产生什么革命情感，怎么可能都不讲话？怎么可能都不认识？怎么可能都不沟通？所以求告就是我们的第一步。那在创世纪13章第18节出现了第三座亚伯拉罕族的祭坛，他讲到他在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其实在那个旧约，大家可能会看列王记的时候会读到什么在青翠的树下会有偶像的这个事情啊。其实从这边你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因为毕竟这是神在那么久之后第一次再次寻找人，启示亚伯拉罕，他是独一的真神，他的背景是从很多神的地方走出来的，在乌尔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考古，发现非常多的信仰。他为什么认定这个声音？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当中还是有掺杂的，因为那个时候神像都是在这种地方，所以他也觉得这个盖就是我们的，就是神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就好像是这个样子，所以在这个橡树下。但我想我们可以把焦点放在希伯伦。希伯伦的意义 是联合、是友谊。所以他其实讲到的就是当亚伯拉罕族这座祭坛的时候，当前面我们有一个时常跟神临在的意识，我们开始学习祷告，我们开始向神来求告的时候，再来就是一生联合的操练。我们就像是约翰福音所讲的十五章五节，我们也背得出来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联合真的是一生的训练。当前面的这几个祭坛，亚伯拉罕其实很快的就离开了，但大家读创世就会发现，他在这边住了最少20年以上，他在希伯伦的这个位置住到最少20年以上。而其中里面最著名的发生的事情，就是神就是化身为三个客旅让他遇到，然后他在当中操练的，他开始可以带祷了。你就会发现他的祷告不再停留在那个求告了，他可以带祷了，而且他的带祷他真实的去看见跟经历、那个带祷的功效。这个是他在一生跟在跟神联合操练中、他所经历所学习到的、是带祷，是希伯伦的这个经历叫联合、我想这个事情真的是一生的操练，很多时候我们一忙什么都忘记了。但是求主帮助我们、真的，你看亚伯拉罕也是这样不断的被分别，不断的被制作、我相信他更多的真的就知道了什么叫做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我想这个是我们都可以 以他为目标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祷告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当然也不是每件事情一定要都祷告了才做，但就像亚伯拉罕的故事一样，我们是一边行走一边寻求，然后有一天我们真的发现有大光照亮，我们知道这就是上帝要我们走的道路。那最后我想我、就会讲到最有名的亚伯拉罕族的最后一座祭坛，就是在亚摩利山上，就是献以撒的时候所筑的这个祭坛。那我可能不会花太多的时间讲这个，我只把焦点放在两个事情、这字还好像还是很小，但是我稍微念一下。那在这些事情以后，神要试炼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我想在这边我们看见的，这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生命制作的一个高峰。那其中有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思想一个事情、就是亚伯拉罕在这一段记载里面，他回答都非常的简答。他在 这一整段22章里面，他讲了三次我在这里。第一次神告诉他说，你要往哪里去献以撒，他说我在这里。第二次他的儿子问他说，怎么没有羔羊了？ 他儿子叫他，他也说我在这里。而第三次神亲手在阻止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也是说我在这里。你会发现他没有太多的，到这个时候他已经不会再像之前那个样子了。当神说我要祝福你，是你的后裔成为大族，他就说那个以实玛利在你的面前，然后说以利以谢在你的面前，就是你在这边他只单纯的只说我在这里。而且这个故事我想最让人震惊的一个事情，大家可以再想想这个事情，就是很特别。亚伯拉罕跟以撒好像都觉得理所当然，这个事情发生了，神说要把我献、就是神说要把我的儿子献出去了，他好像觉得理所当然。然后神阻止了我不让我把儿子献出去了，他也觉得理所当然。你会发现很平淡，就是他没有任何的就是说我好震惊，或是我松了一口气。其实圣经，我觉得圣经的记载有些时候蛮真的是蛮贴近人性的，很多的时候他会把人的一些感受讲出来、所以特别在这一段的这些记载里面，亚伯拉罕没有反应，那不是他没有人性没有感觉。我们要把他放在那个100多年的跟随神100多年的这个背景之下来看这个事情。前面经历过了跟上帝时常的临在，跟上帝的祷告，与他一生的联合的学习，到了这边他已经不再一样了。他在分别的功课上他已经足够让他迎接这个试炼了， 所以神常常也是这样，我们也不用太觉得跟随神很可怕，一定会遇到大灾难，一定会遇到就是殉道的事情。就以前我自己在看圣经，我真的是蛮严格的看自己，就哦，我真的敢为上帝殉道吗？怎么办？被派到中东，我敢去吗？我真的会去想这些事情呢。但其实，上帝知道你是谁，他知道你的忍耐。亚伯拉罕这边的试炼，并不是一个就是神不是召开那种大学联考，大家都考一样的考试，它比较像是针对你个人的能力、你的现况，为你不断的预备小考，然后再给你预备一个大考。所以在这个试炼开启，就代表上帝觉得这个预备时间足够了。所以后面你也看见亚伯拉罕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他没有任何的杂音，他就是这么简单的说：“我在这里。”分别的工作做到了最后，就是简单的四个字：信而顺从。这个亚伯拉罕的信是信而顺从的信，他的信心带着他的行动。而他的信心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只停留在知识的里面。亚伯拉罕的一生都在认识，最后他就是停留在这个分别到最后这个事情，就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是像这样，因为我们今天主题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与亚伯拉罕怎么样？我们与亚伯拉罕一同要来得福。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我们要一同来得福。今天耶和华以勒的这个事情，不只是为那个时候的人说的，直到今日，今日也包含着讲到我们的这一天，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讲到的事情是神一定有留一个出路给我们。真正的信心就是上帝看见了，你没有看见，你看见了就不用信心。真正的信心是上帝看见了，我们还没有看见。但亚伯拉罕的信为什么会被这么的高举起来呢？那是因为他的信心是信而顺从的信心。所以当上帝的话难以理解，不像是过往那一位慈爱的神竟然要他把他的儿子当作活祭献上的时候，他只回答了：“我在这里。”行李收一收就去了。这个是信而顺从的信心。那我想最后一张投影片，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上面白字的部分，请。分别的道路是信心的道路，是荣耀的神要使人圣洁向他的路，是基督徒回家的路。我想分别的功课，基督徒在过这个分别的生活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枯燥的事情，它应该要是充满感情的，因为它是荣耀的神要带他的儿子回家，是荣耀的神要带他的儿子回家。分别的工作其实也是圣洁的工作，是上帝使人成圣的工作，因为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怎么样，我是圣洁的。所以其实分别的功课他也没有那么的苦，因为是荣耀的神使人圣洁向他，是我们要回家的路。那我想最后可能留下一个问题，我们为这个分别的道路我们喜乐吗？也许起头蛮害怕的啦，所以亚伯拉罕也停留了在哈兰非常久，75岁才出发。但是你相不相信耶和华以勒他会预备你，有一天你会以神为乐，但是你要效法亚伯拉罕的坚持，我们的一生也要像是亚伯拉罕这样子献祭的人生。好，谢谢大家。那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钟明牧师。
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被神拣选，然后要被分别哈。那分别，上帝知道。应该是这样子说哈，我们知道分别后面要接什么？为圣嘛。那要分别为圣，是因为我们是归属于基督啊。那我们也要晓得这个 当我们蒙神的恩典进入到属神的家中，那从此之后其实我们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本来是在埃及做奴隶，对不对？然后从埃及当中被神释放，但是我们就要成为归属于神，归属于基督，就要跟随主，就要顺服神的带领。而这个转换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要的目的目标有没有真正的改变。许多时候我们的痛苦或是烦恼，如果我们深刻的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思想，我们会发现这些烦恼跟痛苦它还是源自于我们所要的其实没有完全的改变。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所要的是天上的荣耀，是与神同行的经历，那我们可以常常把这句话放在心里提醒自己，就做基督徒呢，这个老牧师说要乐活而怎么样盼死，对不对？你要能够喜乐的生活，但是对于离世与主同在却是带着极大的期待。而这句话呢，不是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需要这样想，其实不论在什么样的年龄，如果我们愿意这样来预备自己，那我们一定能够发现我们的生命能够在神的带领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真的是知道恶者的权势非常的厉害，那其实整个世界特别是在经济环境经济系统里面，我这一两天在思想一件事，就是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骗局就是这个世界都告诉你你要拥有的越多越快乐嘛，对吧？但你仔细的想一想小孩子是他只有一两个玩具的时候快乐，还是他有很多玩具的时候快乐？那他只有一两个的时候，他就会把他全部的喜爱都放在这一两个玩具上，对不对？那现在有一些家庭主妇很喜欢买锅子有特别是那个铸铁锅，那个有个社团他们那个社团里面那些也不全部是主妇啦，但大多数他们每一次都在悔罪跟重复的购买当中他们买了四五十个铸铁锅，然后没有地方放，然后再来卖出去再来买新的。那锅子是拿来干嘛的？煮菜嘛，对不对？你觉得一个人如果要煮一顿菜煮一顿饭要用到七八个锅子比较厉害，还是一个锅子它可以煮出七八道菜比较厉害？一个锅子可以煮七八道菜比较厉害嘛，对不对？所以对我们而言，其实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要的是不同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对于这个世界上许多的事物我们的看法才会真正的改变。所以分别是从我们的想法上改变，但是要有行动。就像名人今天跟我们分享，亚伯拉罕他信神那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信心之父，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不对？他一段一段每一个步骤其实他的选择都是需要在真实的信心当中他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他有没有这个磕磕碰碰的时候？有吗？但是每一次的经历他的悔改是真实的，以至于他到后来他能够在神面前拥有非常真实的信心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羡慕别人在座你曾经羡慕过别人的举下手。 OK， 好，我们为什么会羡慕别人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晓得，那么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所要带领我们要给我们的恩典跟丰富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会羡慕别人？因为我们没有真的知道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跟命定是什么。好，我下个礼拜会讲这个他生来就是，这个是约翰福音那段，就是有一个眼瞎的嘛，对不对？生来就是瞎眼的，然后人家就问耶稣说，是他犯罪呢，还是父母犯罪？耶稣就回答说，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而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对我们而言，因为我在常常能讲，我跟弟兄姐妹剧透一下，就是对我们而言，我们需要要晓得，你长成这样啊，上帝给你这样的天赋秉性，不是你犯罪，也不是你父母犯罪，而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显出神的作为来。关键是那上帝在我的身上有什么工作？有什么工作？神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如果上帝给你的少一点，应该要很开心，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如果上帝给你的比较多，那真的最好皮绷紧一点，因为你交账不是跟旁边看那个一千两的，想说我跟他交一样多就可以了，不是。你如果是五千两的，你要晓得上帝会跟你要五千两。而我们其实也不需要去评估别人到底是多少两，自己是多少两，因为我们其实都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我们其实不知道上帝创造我们是有何等大的能力跟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来跟随神，不断的在信心当中来认定神啊。那我刚刚讲，其实当人拥有的少的时候，你才会全心全意去爱那一个。所以这是为什么上帝这么强调我们只能有一位神。如果你有很多个神，对你来说你其实等于没有神，你等于没有神啊，因为你都不知道所有的事情要向谁求，找谁负责，还是你要分门别类，这些事情是归这个神管，那些事情是归那个神管。可是人世间的事情它是很复杂的，对不对？就像有一些病，医生还要不同科的医生还要会诊，对不对？难不成你人生有一些难题，你还要说啊，这个神来，你们开个会看看怎么处理，你这个部门该做什么，那个部门该做什么。如果能够这样子做的话，那就你就是神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只有一位神，我们就要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他。那我们每一个月我们要拨饼，拨饼就是再一次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救赎我们。而我们纪念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调转我们的眼目，调整我们的心，让我们再一次全心全意的定睛仰望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